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严咗华为中兴，国会两院通过安全设备法；拜登发布1.75万亿美元社会支出法案新框架；美国参议员推出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要求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民调显示，37%嘅民众会因疫苗强制令而辞职。蔡英文证实美军在台协训国军，专家分析美中台博弈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参议院星期四通过的安全设备法，指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再对已被列入威胁国家安全黑名单的公司进行审议或颁发新的设备执照。法案的制定者指出，这个是为了堵住漏洞，不给任何华为和中兴等中共政府支持的公司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众议院已经在本月较早时候通过了这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法案接下来将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法。联邦通讯委员会2020年制定了新规则，要求美国电信公司拆除并替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清单所涵盖的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今年3月，华为和中兴等五家中国企业被列入这份黑名单，但该项规则目前仅适用于使用联邦资金购买的设备。如果用民间资金或非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同样的设备，该设备仍可使用。新的法案旨在堵塞这一漏洞。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在今年8月按照议员的建议启动修改这一规则。另外，就在这个星期，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吊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国内洲际和国际通讯服务的授权，要求这家中国公司停止相关营业。中共商务部称此举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表示已向美方提出交涉。今年6月，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马基联决在参议院推出了这项法案。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与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安娜埃娜联手推出了众议院版本。卢比奥参议员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好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由中国国家指导的公司是已知的国家安全威胁，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如今拜登总统必须迅速将其签署成法，令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再利用这个危险的漏洞。拜登星期四召开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会议，试图在他前往欧洲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说服党内人士支持他最新提出的1.7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支出法案。拜登星期四上午会见了众议院民主党人，向议员介绍了新框架。这个是一项远比该党最初提出的3.5万亿美元的法案更细的立法。拜登同时敦促众议院民主党人迅速批准一项单独的公共工程议案供他签署。有众议员提到，拜登要求议员打破参议院通过的5500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的僵局，并投票将公共工程议案提交给总统办公室。据报道，白宫发布的最新支出法案框架是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投资清洁能源、增强医疗保健福利、投资中产阶级家庭、改善社区和种族不平等，以及投资移民问题等方面都列出了预算计划。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该计划框架可能还未足以获得国会大部分反对人士的支持，但至少已有一个历史性的经济框架。白宫表示，该计划框架透过提高美国企业最低税率、企业股票回购、对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加税、加强执法逃税等方式，预计未来10年可获得2万亿美元的收入，等于完全支付框架的支出，还能够减少财政赤字。这个计划框架仍有赖于民主党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支持， 特别是最初起草框架的激进派参议员桑德斯，要求将规模限制在 1.5 万英美元的参议员万钦，同埋反对向富人与企业加税筹集资金的参议员席纳马。万钦并未表明是否支持这项计划框架，只是说这个是由众议院投票决定，会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席纳马仍未表态，只回应几个月落来对预算法案的协商已取得重大进展，期待完成这项工作。这项由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领衔推出的修正案，与参议院今年六月通过的与中国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中所包含的文字类似，将禁止国务卿将联邦资金用于为美国政府雇员参与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或便利。罗姆尼等参议员提出的修正案将这项外交抵制条款加入2022年国防授权法。自从1961年以来，国会每年都通过了这部国防法案。修正案呼吁结束中国共产党持续践踏人权行为，包括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已有国会议员呼吁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或者改换冬奥会地点，并抨击公司赞助北京冬奥会并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伍。美国国务院已将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定性为种族灭绝。不过这项修正案只是要求美国政府实施外交抵制，但允许美国政府向运动员以及美国奥林匹克与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及其雇员和承包商提供资金。罗姆尼在比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样的抵制将打击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惩罚我们的美国运动员。这项修正案的联署人有民主党人蒂姆·海恩、艾德·马基与共和党人托德·杨。罗姆尼和他们三个都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亦呼吁外交抵制。根据美国海泽家庭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民调显示，如果雇主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愿意选择辞职。但是如果不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每星期进行病毒检测的选项被取消。有大约72%的人表示将会辞职，而大约60%的未接种疫苗的工人说，如果没有得到可以每周检测的选项，他们将尝试获得宗教或医学原因的疫苗接种豁免。截至目前，大约有5%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约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1%，已经因为疫苗强制令而失去了工作。不过调查结果表明，如果拜登总统正式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那些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需要强制接种疫苗，那这个数字可能会出现激增。本月较早时候，拜登的劳工部已经将该总统令的紧急临时标准的文本发送给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进行审查。即管白宫疫情应急小组协调员杰夫·齐恩茨星期三告知记者，他相信这项命令很快就会得到执行，但这项命令仍在审查之中。但是美国货车运输协会、航空货运协会、零售业领袖协会以及其他机构都已就此向拜登政府发出警告，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美国货车运输协会主席皮里斯·斯皮尔在给白宫的一封信中写道，当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被隔离在他们的屋企时，货车运输行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成功遵循了公共卫生专家制定的安全标准。他表示，如果拜登的这项强制令开始执行，多达37%的司机可能会因为解雇小型货运公司的减员或退休而失去工作。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训国军， 但表示数量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并解释我们与美方大范围合作旨在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蔡英文总统指出，台湾每日面对中共在台海同区域的军事扩张，中共从未放弃对台的军事企图，不过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亦不会冒进。他表示，如果民主和生活方式遭到威胁，台湾必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近两年来，中共派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已成常态化。十月以来，中共侵扰台湾空域的军机激增，四日达到近150架次，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蔡英文表示，相信美国会协助台湾。如果台湾遭受中共攻击，鉴于我方与美国长期关系，美国和区域其他民主政体将出手协助。针对近期美中台三方博弈升级，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美中台三方都有在度探底的意味。由目前情况来看，中共仍想优先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话晒这个牵涉到更多面向，包括经贸、经济稳定成长和中国对外形象等。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美国对台湾承诺坚如磐石。拜登表示，事实上，这一承诺坚如磐石，而且贯穿于各界政府，并会继续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